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指教我们，教导我们在先见恩赐上进阶，更深的来服侍你的子民。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是第二次再讲一些关于有效服侍的各个方面的考量。那我们这个课程也主要是从一个服侍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说整个先见性服侍的过程如果只是从一个被服侍者的角度，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查验，凡事要查验。但我们从一个服侍者的角度，我们不仅仅是要对自己讲的内容负责，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考量。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的来研究一下到底有什么方面需要考量的地方。从一个服事运作的角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考量了，但我们今天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运作的过程。我们需要自己摸索出一套非常简单又非常有纪律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方式嘛。当然我们每个人知道有自己服事的一个特色，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讲说你要发现自己服事的特色，而这个特色是只有适合你，别人不一定适合的。但是当你进入一个自己服事特色的时候，你的服事就越来越有果效，你就越来越会轻松了。所以我们讲述这个服事的流程，最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机会，让你发现一些自己平常有忽略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做得对的地方。我们会提供一些关于服事的原则，几个重点你需要考虑的。基本上我们这个课程为的是一个服事团队同工来设置的，这意思是说你不是全职在教会，然后一天好几个小时可以在教会祷告，然后祷告的非常进入神的同在，然后一出来就服事，服事完一回去祷告，是因为你是全职同工。这是所有人有些误区，是好像做先知性服事就应该这样子。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没错了，如果你真的是被神呼召做这样教会性国度性的先知，那你当然需要有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但我们这个课程为的是为服事团队同工训练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从这意义上再讲，做一个教会祷告团队的同工，基本上他是有自己的平常的生活工作需要去完成的，他只是来聚会的时候来为人代祷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职分。你也知道说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最好的境界就是深渊跟深渊响应，就是我们服事的人深渊跟深渊响应，跟神的信息响应，同时被服事的人他也跟神的信息响应，深渊跟深渊响应。那我们跟被服事人之间也深渊跟深渊响应，因为都是在一起荣耀神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一个有效的团队的同工，他的一定在自己生活工作上也是被神磨练过的也不是说轻易说你想参加就可以做得很好的我们每个人事实上在这生命当中所处的环境其实都是神的设计嘛并不是说所以全职的24小时的先知才是神的呼召我们这些服事同工平常在为生活忙，然后忙侍奉忙工作，然后临时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克服万难来到这个聚会服侍大家，就不是神的呼召，而且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说这些平常这么忙的团队同工，他 还是受神感动来服侍人时候的这个心情。所以我们这里要提醒大家说，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又非常有激励性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方式，你明白这样最适合我。那基本上从这个服侍的过程其实也很简单，大的分类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服侍前的准备，不管你是不是有时间还是没时间，没时间有没时间的准备方式，有时间有时间的准备方式。那服侍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从服侍的果效来看，服侍之后并不是你什么事就没有了，你还需要一个跟进的工作。那我们这堂课以后就会详细探讨这三方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服侍前的准备，可能大家一方面想，也就是说，哦，听一些敬拜赞美的音乐，让我们暂时忘掉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烦恼苦难，然后以耶稣基督心为心，进入神的爱中，然后帮助我们服侍的人。当然从一方面来看，这个是当然没错嘛，但是有一些更加能够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一个想成为一个先见恩赐进阶上发展的人必须知道的地方。那我们这里稍微的来讲一下，我们在前期课程中，在书上也提到有一些个人操练的方法，是什么个人寻求神的解释，个人的默想操练，祷告操练，悟性荒言操练，各样的操练，我们在那个一门一项入门操练这书中都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进入一个进阶的状态，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对这些个人操练的层次应该相当成熟了，已经总结出一套自己读经、祷告、敬拜、默想各种属灵恩赐，再加各种操练的一个方式、地点，你都差不多非常融会贯通，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可以默想。在这成熟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圣灵的带领，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当你把这些做好的时候，你在服侍前的准备就变成相当的有目的又相当的直接。首先你会求问神说，等一下明天我可能过一个月后，这些都不应该受时间限制的，就是在一个服侍的那一个场合，神你主要要讲什么，你主要的心意是讲什么。你会感觉到整个会场有一个恩膏在流动，或者那一个会场神特别要讲什么，在灵里面的感知都可以感觉出来。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医治，主要是医治什么？这些其实都可以问圣灵，也可以感知出来。然后又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是个人服事，哦，可能你这一场服事中会遇到一两个人，神会事先告诉你神的启示，或者是你这一堂你要分享什么信息，神特别要你讲什么，这些都可以求问神。这是一个最原始的数据收集，你必须把神的大致的轮廓，时间足够你是可以完全掌握的。那这些其实就是神的启示嘛，可以通过异象甚至异梦，前几天就异梦，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求解释。然后当然有预言，当你预备的时候，当你敬拜赞美到一定程度，可能你觉得神的手像我们上次讲张开的手加在我们身上，有恩膏在我们头顶，你就很想发预言，你就赶快把录音机拿起来就一按就可以讲。然后你讲到觉得这个恩膏已经离开了或暂时缓慢下来的，你就可以关起来。我相信这样的预言最多一两分钟已经够你讲了，因为你一两分钟已经可以讲很多事情，足够你分享很久了。所以 我们在个人操练成熟的时候，这个都是大家会常常遇到的，也是大家需要总结的。你知道遇到这情况，你就知道说神要讲话了，马上就抓起录音机来按一下，然后等恩膏过后，你就可以停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记录整理，同时你把过去的记录找出来，你会发现哎，很多事情有特别的联系在那边。另外一个大家常常遇到，也是一个知识原理的彰显。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服事的环境，服事的特别的人，现场是怎么样，这些大家常常遇到的。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就是对一个入门者来讲，我们对这些知识原理的意象，应该是从抽象的角度解释。这也是在入门课程讲到的，解释异梦异象的一个重要原则之一，是从抽象的角度解释。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为服事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有时候这个人是真的那个人，比如说你可能在为了做医治祷告的时候，你真的看到那个人来到你面前，那你就知道这是神特别的心意，神特别要医治什么，你就信心就特别的好，因为这神特别向你启示。但往往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个人，其实神提示说你会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的问题。你可能知道熟悉这个人遇到什么情况，或者以前为他祷告过，知道他灵里面的软弱，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可能神提示也说很可能啊是这样的情况，那你心里就有准备。那你现场分享的时候，你就可以啊不用直接指明，你可以说大概有这样的人是这样的情况。从一个现场的角度，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了现场只是一个属灵的氛围，就是看不到一个某些人的具体的脸是怎么样，你大概可以辨别蓝和你，但是一般都看不到，神不会特别显示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但是你会感觉到现场的啊，神要讲的信息是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在前期课程跟这次课程操练的时候，我要大家体会的。有时候你在异象中看到我们这个会场，你可以先闭起眼睛来看到我们会场，其实是看到一些大致的情况，但没有看到个人的啊，不会看到个人的眼睛啊、眉毛、鼻子，是很比较少这样的情况的。那这是一种很好的操练。有了启示之后，你当然需要可以带导，就假设你能够正确的解释，你可以事先带导征战，可以为啊这个聚会跟服事来带导，在灵里面就开始祝福这个聚会、征战、祷告，啊，为聚会会众的信心祷告，为神的保守，让大家都来到会场，啊，为神的圣灵的高摩祷告，啊，你很多事情祷告，你越祷告，你心里就越有把握，因为你已经在神的同在中。另外，你也不要忘了为自己家人祷告，你服事的话，常常。刚开始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仇敌就会搅扰，让你进不了一个服事的状况。事实上这是神允许的。我也相信过了几年之后，你已经习惯这服事，整个家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搅扰会越来越少，甚至没有，因为神的恩典彰显，你已经堵住很多破口。但我不是说从此以后仇敌就不攻击你。我只是说从这个攻击次数会少，但是我有时候会比较突然，当你最重要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很多事情发生，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要担心的，反正你服侍神总是会受攻击，不管你做什么。好，这些攻击也不是我们最主要担心的地方，因为到最后我们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也其实也不用多想。这是我只是说在一个进入一个进阶服侍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功课，也是回到我们前面讲一个辨别十二方面的晋升，这些东西都是 互相联系在一起。当然了，在为这个服事最重要准备就是休息嘛。有些人总是会喜欢做过头了，他可能会一直就去进食，三天以前就进食，然后就把关起家门来当然这假设你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刚开始我们很习惯这样子。那我要提醒大家说，这样也是没错了，就是说你真的想进入这样学会一个这样的状态，不过过几年之后你应该学会一个平衡。最为重要的是休息的质量问题，就从恩赐运作的角度，我们经过几年之后应该会总结出一个个人的特色，会相当熟悉。我们只要能够进入那个一些服事前的状态，后面就好像也可以相当自然的去做出来。但是怎么进入一个服事的状态呢？这其实我们要休息的一个目的。一方面我们要准备自己的身心灵的准备嘛，我觉得身体就是你要休息以前最重要就是一个睡觉的问题，除非是很重要，那你可以进食祷告，但是也要睡觉。睡觉休息其实是跟属灵操练是非常一个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就互相互补的。那我们从一个休息的角度，我们要掌握出一套自己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就是事前的准备跟现场的感动要非常好的平衡。我不想大家完全走事前准备，准备的一五一十，一二三四每个人都祷告出来，然后这个人要什么什么什么他要问什么你要讲什么，他要再问什么你再讲什么，你都问祷告出来。我相信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他有意喜欢一个随机性，如果没有随机性，那就不需要信心了。神给我们信心就是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就站在那边，我们受神感动服侍人。但我要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就是什么都不准备，然后我们现场凭圣灵感动。我觉得讲这样话的人他基本上是非常幼稚的，因为神也喜悦我们应用他给我们的一些理性来服侍人。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个要事前准备跟现场感动平衡，知道自己我现在做到这样子差不多了，剩下只能交给神了，然后就去睡觉这是一个服侍经验的问题。事前的准备当然最主要就是你信息的准备嘛。我们刚才也提到有这么多的启示异象异梦异言各样各种启示，那你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的关键嘛。先知性服事的话就是你要讲什么信息，神有什么信息通过你传递，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那如果事前能够预备这是最好的，比如说嘛，如果你需要一些分享一些公开的信息，其实事前一定要准备。如果你什么都没准备，现场就站起来说要分享一些聚会时公开的信息，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的深度可能就有些问题了，因为有些时候深度是需要跟时间有关系的。同时在事前的准备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场分享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传递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没有事前准备的操练，你现场的分享是大打折扣的。基本上我们不是说反对大家受感说话，我们要提醒大家的说，也是我们课堂上也有讲的，我们平常的操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传递受感所说的话。我们前一次也讲到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是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如果简单的以说一个人是不是单纯受感说话来判别说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这是非常幼稚的问题。 我们要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要很好的查考属灵运作的原则，我们才可以更好的能够非常平稳的连贯的保守我们服事的质量。一个人如果没有事前准备的长期操练，他是很难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分享先知性信息的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操练。像我们团队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祷告会分享，我们一般人就是要求大家两分半钟，包括欢愉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就是两分半钟是150秒。如果你一个人讲话，去掉欢愉，大概75秒钟。我是给大家一个例子，为什么是75秒呢？因为我们团队非常注重事后的记录，所以我都要求大家最多280个字。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换两个推特，换刚刚两条推特，因为再多大家记不住了。那我们几年下来已经记了几百个了，如果每个都是长篇大论，到底谁能看到呢？可能过几年之后大家一看也只能看到一两个推特。所以基本上有很多考量的，当然我不是限制普天下的人限制团队分享都是两个推，这只是说我们自己掌握的，从我们教会聚会时候的时间的考量，效果的考量，我们有分享。我们等一下会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做。事前的准备当然也是一个良好记录的开始。那怎么讲呢？因为你事前就把重要的要点写下来了，如果现场圣灵在提醒一些新的东西，你的工作就不会那么多了嘛。反正你事先已经做重要记录下来了，然后你再补充就很快了，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服侍完以后你觉得很累，说我还得再去写。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帮助你记录。像我们团队分享公开分享都是需要记录的，如果没有记录，那就不能分享，因为是要查验嘛。那如果没有记录，那怎么查验呢？当然，从团队运作的角度，我们要互相的带导，会前服事前就互相祷告，互相提醒有些征战的问题啊，或者服事之后也有些征战的问题，我们互相带导，互相支持。我们现在来大概讨论一下，我们分享先见性信息有什么主要的原则。就像我们在入门课程提到解释异象异梦有些基本的原则，从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很好的在我们解释的过程中运用，你就可以非常好的解释嘛。同样的，我们传递信息其实是有些原则的，这些原则你明白后，你就可以融会贯通，就有自己解释的特色。那我们这里提到的先见性信息其实也是预言信息的一部分，只是我们特别强调是从一个异象异梦的角度来传递的信息。这就说明说你需要一个解释的过程，然后一个传递的过程。解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们在前期课程也讲到，这是你一个入门的一个基本的功夫。那我们在进阶的过程当然是讲的服事嘛。那服事在传递的过程有一些原则，我们现在就要讨论一下。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我们向别人传递意向意梦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需要解释的，特别是在公开聚会的时候，你就不能一般通常不能只能讲说哦，我看到一个什么然后就算了，你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如果一时没有解释的话，那你可能就暂时不要分享。 我想例外的是什么呢？例外就是我们为个人服事的时候，有时你看到异象，你暂时不太理解，你就先干脆问他说，我看到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他就会知道神在跟他说话，那我们甚至不用解释嘛，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考量。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知识言语的意象，我暂时我就不解释了，我就先问他说，我看到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如果他有马上回应，那我就可以印证我心中的感动。如果他没有回应，那我就可以进一步解释说我的感动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可以回应。所以以下我们讲的这些原则，虽然是指适用于先见性的信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也适合于我们讲预言时候的一些运用嘛。等一下大家就会明白了。首先，这个传递先见性恩赐的信息的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深度解释。解释的深度是很重要的，我们解释的越完全越深，就越容易能够打动别人的心。这也是圣灵要的果效，不是我们说自己解释的多好，而是在神的智慧跟启示灵当中，我们可以把神的心意解释出来，对方就可以真的领受到。这样的属灵的操练的功夫，这不是很快就可以达到，你需要长期的操练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场服事其实是没有多少时间能够现场解释的啊，事前你也没可能也没有很多时间准备，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尾声在上面，你一定要不停的操练操练操练，不断的扩展扩展扩展，这样子过五年时间下来，你就非常自然的能够进入一个深度解释的状态。这也是前面我们跟大家讲怎么扩展大家属灵的领域，怎么深渊跟深渊响应，怎么从神运作的原则、国度运作的原则来看待异梦异象的解释，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反应。如果你暂时没法深度的解释，你还是可以分享，可以把最基本的感动告诉人，不过你以后要跟进，回家自己要想，然后跟大家约个时间，然后再一次回来。另外，这个深度的关键就是说，你要跟你服事的对象有关。比如说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你跟他分享的信息，有时是需要一些深度的，他可能很多都经历过主类弟兄很久了，可能跟他的服事有关，那这个深度就有问题，有一个很大的考量，你不能太浅的深度。如果你自己都有时候你看到不能理解，可能是圣灵要提升你，而不是提升前面或服事弟兄，那你可以向他请教啊，可能他可以帮助你，但是在他帮助过程中，他也明白这是神在鼓励他，很多情况是非常互动的。那如果我们是从一个先知团队分享的角度，在聚会的时候，当然这深度也不是说很简单的叫起一个人来说，哦，神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个人性的安慰召集劝勉。如果是一个在比如说在祷告会分享的时候，必须是跟生命河的运作、教会的运作或者国度运作有关，我们大家可以现场为这样祷告，而且是我们前面提到是必须当下的信息。头一两次你可以分享五年十年后的信息，但以后当然是要越来越接近，为明年后年或者是现在就需要祷告什么，因为你不可能每次都分享十年以后的信息，那你能分享多久？所以是一个当下的信息，也是一个深度的问题。当然我们不需要大家在祷告会的时候就是提出教会有什么问题，这应该是私底下跟教会讲，如果是在祷告会的时候，是应该从能够圣灵要问我们为什么祷告能够提升啊教会的服事，提升会众的灵命，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完全不同的考量。 所以一个人如果在祷告会上他要分享，一直讲耶稣基督再来，你们要悔改，然后所有信息都这样我就觉得这不一定是神当下的信息。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末世的末世嘛，但是我们有一个人敢讲说耶稣基督过100年后一定再来的，所以不可能嘛。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是活在末世当中，这是神要提醒我们。但是从另外方面角度来讲，我们再活几十年也就回天家了，所以对我们每个人讲都是末世。所以我觉得这个深度的解释问题是非常考量他是不是真的在这个进入自己服事的位分。如果你是从代祷者的角度来分享信息，你当然可以讲耶稣基督再来，各样各样非常长远的事情我也不是说这样的信息不对，我是说如果是在祷告会上，在教会分享的时候分享这样信息，有时候可能不是太合场合，因为神要你代祷。但是教会的祷告会有时候如果不是为末世的教会祷告，常常祷告还是为现在教会运作时候祷告，那你从这样的深度你就会看出是不是进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进入自己服事的位分。而且如果是在公开场合分享，他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启示性的色彩不是很简单的说一个安慰造就劝勉因为我们大家其实也很清楚如果只是一般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当然有它的场合，但是我们如果是进入一个进阶状态，我们这个启示性的跟教会运作当下是要有非常深的一个层次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平常如果多花时间去祷告我们就能够达到的。如果我们在事前准备的时候只是时间不够或没法进入神的同在，进入一个启示性的默想祷告解释的一个流程，我们我们能够分享的其实是感觉到神的爱。其实道理很简单可能你今天很忙，那你首先要进入神的同在，你当然会敬拜赞美，你开始感觉到神的同在，就感觉到神的安慰，不然时间到了你要服侍了，所以你传递的信息就只能传递到神的安慰造就劝勉。但是如果你有另外的5分钟时间，你有很好的操练，你进入神的同在，感到神的爱，整个先知性的恩膏一起来，信心一提升，你马上进入一个启示性的色彩，所以这个下个另外一个5分钟就变成你可以传递的信息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也是一个你操练的成熟度。如果你操练成熟，你很快就可以1分钟不到，你进入神同在，就进入启示性的默想祷告，你的信息就会不同的层次，你的深度的启示性就会出来这个也骗不了人的。或者是你没有时间祷告，或者是操练不够，总之你要你的启示性不够那就说明还是需要有很多可以跟进的地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要突出重点，这是一个要进入一个有效服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分享一定要重点突出。人家其实不需要知道你意象多么宏大，意梦多么深刻，多么生动，其实说到底大家只是想知道说神要告诉我什么。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可以非常高兴的操练解释，然后甚至像我一样写一本书，但是如果我没有突出重点，能够没法让大家明白神到底最主要讲什么，那这些都没有果效嘛，都是在耍花枪这是我们要提醒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突出重点。那我们也上次也提到说异梦异象的解释有1、2、3种层次，通常我们服事的时候就只能做第一个层次的服事，就是抓重点，最主要的感动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拘泥于细节，不要 把你的一五一十从头到尾就像写小说一样把它讲出来，然后最后说你明白吗？那当然，厨艺那个人也操练有素，你边讲他就边解释，否则他一定不明白的。所以基本上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只是最多用一句话就把一梦一象主要概括了一两句话，然后后面主要是解释、跟进、祷告。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需要一个属灵的纪律。我们不要把人的眼光引到异象异梦，而不是里面的信息。突出重点的话，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分半钟、两分钟的分享，就像我刚才讲的，前面分享，你最多只能传递一两个重点，你不可能传递这样一五一十流水这样传，他也记不住，他也很麻烦。所以最多一两个重点就是了。那特别是我们在祷告会聚会的时候，你看我们团队都做得相当不错，都是有一两个重点就完了，然后大家就可以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有三个人分享，就有六个重点，那可能已经有点多了。每次大概一两个重点就好了。那其实我们的信息也是互相印证。那你在分享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两分钟，其实你也是一两个重点。这就回到为什么我们写作的操练就是这样子，因为写下来你就不可能讲流水账，你一定要非常有条理的写作。如果你会写作文的话，你就知道要重点突出，还有各种基本的细节要恰当，这些其实后面我们都会提到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也要知道说，你如果因为你在前面你服侍也就这么几分钟时间嘛，那如果即使你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你讲你自己看到的异象异梦，你讲的越多，你能够服侍他的时间就越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而且你一讲的越多，他可能就会话题一转来转去，他可能就本来要祷告什么就忘了。所以我们在传递的时候一两个重点我觉得已经够了，特别是我们传递的时候，为什么要一两个重点呢？有时我们传递是有神的恩膏的，我们讲到一半，觉得圣灵的恩膏已经慢慢停下来了，我们就马上收口了，不要硬把自己所有的领会都讲出来，因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果效了，圣灵已经给你暗示说，不用再讲了。所以我们在个人服事的时候这样，在公开服事的时候更加是这样子，因为公开服事的时候是一个你要非常对恩膏运行非常的敏感，只要你分享的时候这个觉得恩膏停下来了，你就赶快就停下来，就不用再讲，因为圣灵已经要让别人讲了。这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上面也提到预言要一个一个人讲，在一些小的聚会的时候，我理解是这样子，小的聚会时候你是可以一个一个人讲预言，但是这个人什么时候停，那个什么开始呢，其实是靠大家非常自觉的看恩膏有没有搅动，我讲就讲了，觉得恩膏已经停下来，我就赶快停下来，然后另外一个人马上就可以接起来。我想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个非常合一同心的自觉的尊重圣灵的带领，这聚会就活起来。那我们服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特别是我一直祷告到信心满满，祷告到已经恩膏已经慢慢停下来，那你就可以祝福他去换别人了。那预言服事特别是这样子，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只讲了一个字，这叫两个字好像不够嘛，但是你再花下去时间，可能你也圣灵也没有在搅动，所以你还是再换一个新的人。我们最重要是要提醒大家说，就千万要避免在现场做代祷师的服事。如果是有足够的时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是一个，特别是一个现场的服事，一个人只有几分钟，可以做简单的祝福。在一个启示性的信息传完之后，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简单的祝福祷告。 帮助他建立信心，领受神的启示啊，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断绝一些坏的捆绑。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不祷告应该是很快就完了啊，因为你要顺服恩高的灵的引导，有一个自己在自己身上预言的恩高，也有一个聚会时候团体的恩高，这样都很好的一个操练。另外在分享这个先见性信息的解释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恰当的引用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提到圣灵给我的印证的经文是什么，这是很好，但有时候这个印证的经文是太长了，好像是讲一个故事一样，那我们就不能也不适合于把整个经文再讲一遍，因为基本上这个经文是要印证神给你的解释，很多时候这经文不是神要讲的信息本身，它只是印证你的信息。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引用，但是要精炼总结出来，或者提最主要的啊一个重点的句子，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经文的出处也顺便告诉大家，因为都有记录嘛，所以你可以让大家回去自己思想祷告看，这是很好的啊。你也不要在很多祷告时候拿出一道段经文现场就跟他查经起来，这也不太好。你可以打开告诉说这个是哪一个句子，这一段神主要是讲什么，你回去看看，这样已经够了。所以基本上就说不要让这个我们分享的经文夺去我们要信息分享的重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谈。如果这个经文太长了，那你干脆就总结重点让大家回去看，就不用读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可以做别的服事嘛。另外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是需要引用一些常识啊，或者是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同样的情况你不能太详细一五一十讲出来，你只可以把大概的事情讲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个做第二层次的解释。你事前可以钻研解释得很深，但你讲的时候只能讲最重点。所以这几个原则其实是很常识性的，突出重点，然后引用要恰当，要深度要够。传递先见性信息的方式呢，也有一个书面写作，还有一个口头的两种。从写作性的传递先见性信息，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都忽略的。大家以为说先知性服事只是受感说话，讲完就算了，最多录音一下回去听一听。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如果只是从一个个人性的预言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或许也够，对被帮助的人或许有够，因为他有录音，他可以一直听。但是从一个教会跟国度性的一个预言来讲，这是一定不够的。其实我相信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哦 ，Internet 啊，电话、电视、email 各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最主要的传递国度性跟教会的信息，其实要通过写作来实现。因为无论如何，你的信息一定要记录下来，才能以后能够查验呢、啊。因为可能过五年才实现呢、啊。所以这个写作性的传递先见性信息，我觉得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别是对教会国度的，我觉得是一个成为一个主要的方式。那如果是写作性传递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适合做第一层次的解释。那如果你有时间，因为是写作嘛，所以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做第二层次的解释，比较详细的把你意象意梦写出来，然后做一些最主要的解释。 像这样的话是就是为了要公开分享的。第一层次解释为主，第二层次解释为辅，就是说你可以给大家多一些细节，让大家深渊跟深渊响应，体验这个意象一梦中神的心意。如果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的服事来讲，我觉得最主要是一个渐进式的，是一个你来我往的服事方式。它不是一个你进入一个受感说话，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讲出来，然后就跟他拜拜了，这样不是很好的服事吗？我们必须要边讲边解释，稍微讲一下马上解释，稍微讲一下马上解释，让他能够跟上你的思路，能够理解说，哦，神要通过这个异象异梦来告诉我什么。所以边讲边解释也是有一个带出一个你要现场快速的查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看到一个场景，但是你不太明白怎么解释，你可以马上就问他说，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他可能就有一个回应说，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你马上就可以跟他回应解释对症。所以快速的查验，这样是最有果效的。因为我们要避免人家就说服侍完他只记得那个故事，然后一个情节怎么样，那回家但是没有什么果效，因为你少了一个部分，就是你要最后一个部分，你要可以跟他一个祷告，一起回应神的信息。那如果他不理解神的信息什么，他怎么祷告呢？他的祷告信心在哪里呢？他不明白，然后他的信心在哪里？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就是你要现场快速的查验啊，特别是比如说你要为人家医病祷告，那你看到一个异象，那你当然就先可以问他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病，这是很直接的，你不要马上就说，哎，你有这个病啊，不太好，就说你宁可就先问他一下。那同样的，这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就说明你要需要简短一点，你要讲太长他可能都忘了，他没法回应你的问题，稍微提一下，解释一下，回应一下，问他觉得怎么样，然后再继续下去。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服事过程中也非常考我们属灵的功夫嘛，因为你这你意象随时都要停一下 pause， 然后完了再按一下再停一下，或者是你一下子就看到这意象，但你先解释，解释完你不要忘了后面这一大步，你再回去再解释，这些都非常操练，可以熟能生巧，你都非常自然的就做出来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操练的问题，你要做到能够操练成熟就可以做到。我们服侍完还需要一个记录录音，然后自己要多听听，我们等一下会探讨一下。所以这是我在祷告会分享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40个字之内的。我说我在意象中看到抛光的四方形圆木堆积在教会的门环，然后我马上解释，这四方形的长圆木怎么解释？四方形代表国度性啊，圆木代表生命，你知道我们的树代表人的生命吗？那已经被砍伐削光，就表示一些国度性生命已经成熟，被神运到我们教会的门环了，就是要接收开始做事情。所以我马上解释是说，神已经照着灵粮特会的应许送货，新的国度性建造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在灵粮特会中也提到神要建造教会，一大批人才在我们教会已经成熟被神收割，然后当然原木就代表建造嘛，国度性建造四方形。所以你看我前面一句话很简单，说意象中见到抛光的四方形长圆木堆积在生命河的门环，我一句话就可以代表，然后我也不用去解释，哦，四方形代表国度性的，圆木代表收割完以后，木头树代表人的生命，所以一大堆这些都没有必要，我只要告诉大家说神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才已经具备了，神要开始新的建造啊，这样的话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回应说，是的，就感谢主，那我们要凭信心建造，我们要进一步的扩展，然后就回应神的信息。如果我再讲多了就讲原来是怎么样，这是异梦，这异象其实已经没什么意思了。然后下半句马上又在第二轮的 分享跟解释。第二句话就是说，意象中又见到生命河祭坛的火已经高出屋顶，弯曲开始注目观望，时机已到，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前面这两小句其实是讲这个意象，说意象中见到我们生命和祭坛，就是我们这个祷告会的火已经高过我们教会，因为高过我们教会整个弯曲都已经看到这个火在烧了，很高嘛。所以我马上就解释说，弯曲已经开始注目观望，因为大家都在看神的工作已经开始要成就了。那更重要就是说，时机已到，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是但以理书上面11章32节的，这是当时圣灵给我印证经节。有时候我看到印证经节是常常是圣灵给我一个数字，但以理书然后11:32，这叫我自己看。当你圣经有时候会熟你会记得，那有时候不熟你就 iPhone 拿出来按一下马上就看到啊，不过基本上这是我个人服事的特色了。我只是说别人根本不需要我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个印证信息的，因为你是做先知性服事，所以人家当然要理解说你应该这是从神来印证嘛。所以这些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只要讲说祭坛的火已经高出屋顶，大家在头脑中他晚上就会看到这个火，其实很多人就开始明白嘛，已经火已经超过我们教会，再也遮拦不住了。所以后面的解释就顺理成章说弯曲已经注目，因为神要我们影响地图，所以大家其实都服侍神久，大家一招一讲，特别是牧师带领聚会的牧师们，他们都是在生命很成熟，你一讲他就知道了，他们也是也讲章比你还能那个行嘛，所以这些都不用担心了。所以我们要配合，从团队的角度就配合大家，所以整个服侍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嘛，你稍微一讲然后大家互相配，好美啊。特别是后面这我就特地把但以理书11章32节把它取重点加在之中，就很自然变成我分享一部分，这样大省了大家时间，然后大家也知道意思啊。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考验你平常写作的技巧，你要写作会写作文，那你分享就比较有条理。这样看你看哦，那你一个再忙的人他只要扫一眼他就发现哦，这两个意象两个重点他就抓到了，然后他马上就可以祷告了。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的话，很多弟兄姐妹就可以参与这个祷告服事，15分钟谁不会呢？你给他这样信息他一定会祷告，祷告完就完成神的任务了。所以基本上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分享是要一个渐进式的祷告，一环扣一环，然后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下一步铺路同时我们要注重重点是在信息而不是在意象意梦本身我们也要避免继续迷疑，把的东西都所有细节都分享，这没有必要。我们要留一些空间让听众能够回应自己跟神工作，你不是圣灵啊，你只需要知道大家的程度到了怎么样，他可以马上跟圣灵跟圣灵感动，因为你留一些空间让圣灵直接在他心中感动，他的领受比你听到你这个言语会效果更好，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同时在简短的过程你就不容易被打搅，很多事情会让你突然间说不下去嘛。所以我们要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方式和我们自己身上，而是要突出信息的本身。所以这也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就是说你也要看对方能够领受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你要大致灵里感知对方或者这个场合需要什么样程度才可以领受，这也是一个靠圣灵指教得出来的经验。服事以后的跟进也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跟进查验自己分享的信息如何，也是一个查验自己服事的果效的问题嘛。我们的运作的方式是不是稍微改一下，但无论如何这个服事以后你需要记录的。如果你 在上过前期课程，你就知道这个一梦一向入门课程中也讲得很清楚，你最重要就是开始记录。如果你没有记录的习惯，那我真的怀疑你这个进阶课程怎么能够晋升嘛？服事果效的印证跟记录是非常重要。那如我们当然最好是要有录音，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你要常常听一听自己是不是啊、有时又容易讲同样的话，唠来唠去，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停下嘛。当然有时候我们很累嘛，我们头脑有时候一时半载转不过来，会再多讲几句，这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能常常发生。我们要同时要不仅听自己录音，也要听别人的录音，听一个人服事的录音，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像我们上一堂课程讲到，你怎么评论一个先知性预言服事的一个方式，我们讲了九大点，刚刚讲了很多，但当然这方面当然可以看我们自己，但另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这样评价别人，我们不是要去论断别人，而是发现说哦，他有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要互相欣赏，我们不要认为自己的方法最好，因为不可能的，因为方法是有相对，就是说适用在你这个人身上，可能他的方法你自己觉得不好，因为不适用于自己，但可能对他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没什么特别需要跟他一定要辩论说谁的方法最好，我们只要欣赏说哦，这样子神都可以用他能够传递。所以基本上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跟你被服侍人之后事后有一个好的沟通，这是非常能够进步的。有时候是他神会感动他来联系你，但有时候你是会碰到他，你就顺便问他一下，特别是在入门课程之后你要晋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你要进入一个服侍，你必须有一个跟你被服侍者跟进的一个回馈，你才会明白当初自己讲的方式是不是有果效，解释是不是正确。我上次也分享过说，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王亚成牧师他在台上伴奏，那我看到他就看到一个异象，说他手里要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那要坐飞机飞到世界各地去，然后我就这么讲，我的解释说神要给他像一个有做 business 像事业型的有条理的，可以为在神国到各处去建立啊服事。后来他真的写 email 给我说他当天或者前一天就是祷告要像 NBA 这样子，要神给他有一个神国的谋略，能够去世界各地建造教会。所以我当然我讲就是我有一个一秒钟的意象，然后可能半分钟的解释，但是他说他这个就是他啊最重要的意象之一。所以这样的话，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没有回馈给我，我也就忘了嘛，因为他太短的意象，但是他一回馈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事的果效，这样我就不会再太在意说哦，我跟他服事的好像没有一两分钟，不知道有没有果效，因为这个是一个质量的问题嘛。啊，下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意象，我就知道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别是对一个在服事团队服事的人啊，如果你常常有这样好的训练，你的服事越来越果效，你就不会特别注重说是不是跟他一起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神有没有给意象，然后再解释，你马上就可以非常有直接果效的一分钟就可以传递信息，然后他也得到效果啊，这是一个看一个人成熟的标志。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互相分享这个 服事的果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大家记录。如果你记录，有些时候是适宜分享的，你就可以 email 给大家看看，这也是一个不错很好的一个操练。我们看到神怎么带领这个人，我们在下次就很容易做同样的事情。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把这几样都做好，这个传递先见性信息的果效就会非常的明显。这也回到我们一个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我们的服事要简单化，要内在化，生活化。我们来祷告吧。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你开我们属天的眼睛，让我们理解在圣灵恩赐中运作的基本的原则，把我们铸造成一个属天的兵器，能够攻破一切营垒，把人心夺回归向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